不想跟爸妈说。
啊，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你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人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他后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是很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我们在空中相见。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呢，除了上个礼拜我们所邀请的三位年轻的朋友之外，我们今天还来了一位非常有分量的人物。我们先讲一下今天的主题。今天主题我们要讲的是恋情，青少年的恋情。嗯，那我们是不是请范姐跟我们一起先介绍一下我们有
个人。我一直在观察王哥哦，发觉他很兴奋哈，不晓得是不是跟我们要谈的主题有关。其实我们谈性、谈爱哦、谈情都已经两个星期了，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谈哦。可见的这个话题真的是百谈不厌哦，又有很多的观点可以谈。王哥特别的兴奋，我先要教教他的那个热情哈。我是范姐哦，很高兴我们又在青少年特区跟大家来谈谈，很喜欢谈的题目了啊。那个刚王哥提到说，今天我们也来了一位有分量的小姐，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兰陵啊。
大声一点。
很久以前有来过青少年特区。很久没来。
上次来谈什么？忘记了。
上次来谈一个很特别的话题。
也是特别的话题啊。
对，是减肥的。
美容。
我有点想起来了。
真的吗？
对对对，
一看就想起来了，看就想起来了。
这个话题，
谢谢你哦。
好，大家刚刚听到很多次声音了哈，来吧，我想如果听众都听的话，大家都辨认出来了。刚刚说想也知道的那个人是谁？
你答对了，我就是陈振宇。
换我了。你好，我是李博翰，上一次也。一样在空中和大家相会，那很高兴这次能再和你们聊一些有关青少年自己的一些或是周遭一些问题。
很高兴啊，我又来了。我是佩奇啊，然后今天呢又可以跟大家在空中聊天，很高兴。
我们难得那个录音室好热闹，然后感觉很年轻，然后气氛就觉得。很舒服啊，年轻洋溢的感觉，就感觉那个阳光都洒进我们这个录音室的感觉。我们要谈的是恋情啊，而且是青少年的恋情。OK， 所以可能从你的同学啊，或你第一次初恋的时候，国中、高中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前一集有提到同性恋的那个问题，那在那个部分有人提到说同性恋他们是可以真心相爱吗？不懂啊。那也许我们先看看，先从同性恋的那个恋情，就你们认为同性恋他可能有真的感情吗？
我觉得是会有啊，因为他也许就真的是，只是两个都是女生，但他们一样是，就跟我们异性恋者是一样，他们是相爱的啊。然后为什么他们会爱得那么深？我觉得女生是。就比较了解女生嘛，不管是生理或心理，女生总是比较了解女生，女生总是知道女生需要些什么。当然，他们可能之间就会觉得对方也很体贴啊，然后跟自己想要的那种爱情就非常的像啊，然后就会一头栽下去啊。那我以前也是从很多电视啊看到那种，不是我，是看电视，就是电视啊。我以前有看到一个剧啊，就是。六月那艺人六月演的，然后对逆女，然后他主角啊，他名字叫天使，他们也是在讲那种那同性恋的故事啊。那他里面也是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他们 同性恋能不能长久啊？那他们小孩有问题啊？以后有没有就是那经济能力可以抚养自己啊，或抚养另一半？种种问题啊。但相信我，我个人其实是还蛮祝福他们的啦。但是就是要有那个恒心与毅力，对吧？
这语很好玩哦，他是用女生来解释他对同性恋情的看法哈。我不晓得兰陵跟佩奇，你们在听郑宇讲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吗？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回应给郑宇的？
我觉得啊，其实你看男生跟女生的恋情好了，
嗯，
然后你会喜欢一个男生，或你会喜欢一个女生，其实就是因为他可能为你付出一些，或者是他可能做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嗯，你因为这样子而喜欢他。那今天看同性恋的话，其实他们只是性别不同而已。但是我觉得同性恋他们会喜欢对方，跟我们正常的，嗯，不应该说正常，因为这样他们好像不正常。应该说异性恋跟同性恋，其实我是觉得他们没什么差别，只是差别是。就是看外表，我觉得是外表，
嗯，就是外表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性别，
嗯，
哦，
对，我觉得
男生女性，
嗯，
佩奇呢，
嗯，就是听郑宇讲，我就很讶异说男生会这么了解女同性恋，其实他们心思是很细腻啊，或者是他们也是为对方付出，因为像我朋友他本身就算是吧，然后所以。他在情人节就是有那种送花玫瑰花那种99朵那种，好，不是我反正就是也是一样过情人节然后去吃大餐，然后我也觉得他们哎，很浪漫这样子，也不会觉得很奇怪或者什么，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女生，所以他们在出去的时候在面对一般路人啊或者是不熟悉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是保持那种那叫什么，啊，就是隐藏的状态吧，隐藏他们是恋人，因为不希望遭受异样眼光，这是他们比较辛苦的心路历程。嗯，真的，嗯。
博翰啊，真的有吗？
啊，
真的有吗？
同性恋的恋情
真的吗？
嗯，
真的有，
我
深的感情。
我在同性恋这方面来的话，是觉得说，其实现在也可能是因为一些包装杂志的渲染啦，其实，常会把性和爱放在一起。其实你有爱不一定必须要有性的这方面，对不对？有爱，那同性恋可能是会觉得说他很爱我，那他就可以当我终身伴侣，他很关心我，对不对？
然后
我觉得同性恋的角度可能是这么想的，对啊，那。我是觉得说，我还是觉得，
很奇怪哈，谈这个，要去了解也好像有点困难啊，隔了一层山那样子哦。不，我真的是比较好玩的是说，当我们谈同性恋的时候，我们谈到女生的同性恋的时候，感觉上接受度比较大，好，这个我们看待他们，我们也比较会接受，谈他们也比较可以谈得出来。但是要谈男同性恋的时候，好像就会有一点卡住的感觉，会不会？
会。
就是基本上视觉感官上就非常的
不太一样
了。那我想问，比如说从女生的角度，男女你们看男同性恋，你会觉得怪怪的？
会啊，我觉得你看两个
男生，
比如说我跟佩奇很好了，我们可能可以一起牵手去逛街干嘛，可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同性恋，但是你看两个男生手牵手，你就会觉得很怪，
一定是同性恋。
对对对，
因为两个男生应该不会感情好到手牵，他们是搭肩那种好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从来都没有跟郑宇牵过手。
哎、欸，我们上次不是那个吗？
哦，那可能是营队需要。
其实再好的朋友，男生之间也很少会牵手，但是搭个肩或者是拥抱，应该还可以接受嘛，哈。
在其实，在台湾，我觉得都还好，我们还是可以同性间握手啊，拥抱啊是 OK 的。其实连牵手，在国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都还 OK， 不是？而在西方就会很明显，你看到两个男生。握手的时候，那个就是你跟西方的人，你在假设你在西方的环境， 你随便跟一个人，如果要你要牵他的手，那个人如果不是同性恋，不是 gay， 他就
打
很快的那个反弹、哦嗯、好，那其实我们这样看，其实男同性恋的那个恋情、哦、我们应该可能这样看，同性恋跟异性恋其实是一样的。嗯，就如果他真的是同性恋者，他看他的恋每一个恋情，他都把他当他的一个恋爱的过程，那他的心里头都希望是长长久久的。好，我们这样去看那个同性恋，当然我们个人还是可以害怕他们，我们还是觉得好恶心啊，我们还觉得很生气啊，或者不高兴，看是可以这样的。好，但是他们有，那可能我们这从同性恋恋情慢去引申，那你们觉得在你们国高中的时候，你们渴不渴望有一个恋情？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啊是很伟大。
谁？
同性恋者。
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所要的爱情是比我们异性恋者还要还要升华的 一种爱情，因为他是非常无怨无悔付出。就尽管是女性的同性恋者啊，当男生的那一方面，他可能要冒着说他的女朋友随时随地会被男生抢走，但他还是无怨无悔的爱着女生。你说伟不伟大？
印象中啊，当然不一定对，好像同性恋情之间的那种爱恨情仇，好像比一般的这种异性恋要强烈一点，印象中好像是这样，所以可能鉴于他会用伟大去形容，
是
因为他的那种担心跟那种不安全可能更大，
是、
嗯、是不是这样？
是、
嗯、
而且非常强烈，超过你的想象。嗯，好，我讲一个案例啊，是两个女的同性恋，那可是有一方的女生是结了婚的 OK， 那可是当这两个人这两个女同性恋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他们的感情是丰富的、
嗯、
OK， 那个已经结婚的这个女同性恋，她的老公并不晓得啊。可是当后来这个有婚姻的这个女同性恋，她觉得该分手，她觉得还有小孩，她觉得她要她要结束这段恋情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女同性恋者她是单身的，那她就会觉得是很，他就难以忍受这样子的，
被始乱终弃。
对对对对对，那结果他的反应呢，跟一般的异性恋的反应，就会是非常强烈的反应啊，
泼硫酸。
那一次的事件是泼汽油，然后那个女同性恋者把那个有婚姻关系就已经结婚的那个女同性恋烧死了。
嗯，
啊，就是真实发生的案例。那现在，这个犯案的人他被关起来，他也受伤了。
嗯，
就是我们去看同性恋的那个里头，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是有我的感觉，我不喜欢他，我害怕，我讨厌，我生气。那可是对他们，我们还是尊重他们的那个样子，因为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那个想法感。可是同性恋的那个感情的世界呢，我觉得是更强烈的。
嗯，
所以现场的朋友不要乱碰。如果你觉得你不是，你不要去随便的去尝试去碰。那我现在问的是，你们渴望有恋情吗？当你们国中、高中的时候，你们渴望有个异性恋情啊，或者怎么样的恋情吗？
我知道毛毛很想要，毛毛就是很有分量的那个小姐。
我想这个恋情啊，不只是青春期吧，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对恋情都是很渴望的，对不对？即使说今天有结婚有嫁娶，我们所谓的精神外遇、实质外遇怎么讲的，其实都是人一生在追求自己一个最理想的、最标准的一个恋情啊。不过我觉得刚刚王哥在谈到这个同性恋情举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比较要谈的一点是说，为什么哈同性之间会吸引，会彼此吸引？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都对同性比较没那么兴趣，但是我们会知道，就是说像女生吧，我们会很感叹为什么男生总是这么粗枝大叶、神经大条哈。那当你跟一个很具有男性气质的女生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她有那男性的气概，但是她却有女性的体贴，这可能是吸引我愿意跟这个女生在一起的。那男生可能也是相同，你会觉得说这个女孩子恰北北哈，然后那么不好伺候，可是有一个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嗯，他很懂我，但是他有女性的温柔， 是不是这些？是不是因为这些特质？就是说，其实人家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是中性的，只是有的人的阴性比较显，阳性比较显，是不是这种差异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看，因为我们去一直去强调或者去贬义那个同性恋情，而且那个特质到底是什么？会不会在我们人生某个时期是特别吸引我们的？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而不是说光是渴求一个恋情？
我觉得啊，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啊，这是一个小秘密，
小秘密跟大家分享。
对，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啊，然后我是念女生班，然后因为我们的那种学姐学妹的那种制度很明显，所以我们学姐常常就是老师会要求学姐去关心学妹，然后就有我有个小学妹啊，她就觉得。就是他就每天都会写信给我啊，然后因为我们念的是那种升学班，其实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回他的信，可是因为他写信给我，然后我想说他是我学妹嘛，那我理当关心一下，然后我会回信给他，可是后来就有一次啊，就发现就我同学就跟我讲，就是有一次我就是请假，然后没有来，然后没有跟他讲，没有跟我那学妹说。结果我同学就跟我讲说，我那个学妹啊哭了一整个早上，因为她找不到我。然后我同学跟她讲说我请假，然后她也没办法接受，因为她觉得我应该要跟她讲，她觉得我什么事都要跟她说。然后从此以后呢，我就开始帮她极力的介绍男朋友，
用另外一种方式。
对对对，用另外一种方式。
那她后来呢？
她现在是有交男朋友啊。对啊，可是他那一阵子就是情绪起伏很大。
可是我觉得不错，因为至少那时候没有就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吓到，然后就跑开。那可能受伤会更大吧，因为有些人会知道说好像有人爱慕，然后就跑开呀，或是没有做解释这样子。
我觉得这两个女生分享的经验很棒哦，真的，像兰陵跟这个佩奇。
Okay.
最重要是在发生的那个时候的处理。
Yeah. 其实我们每个人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如果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会感觉不一样。是当你感觉你被需要，当你感觉你被需要的时候，你自然就愿意去关心那个人，不管他同性或异性，就是他让你觉得你很有分量，他让你觉得哎，好像我居然。被需要，就是我是可以照顾这个人的时候，你 无意间你很自然愿意去关心他，这在我们跟人的来往的过程里头，所以可能南宁刚才那个例子是，哎，好像有人非常看重我，非常爱慕我，那也看到就是你其实是被在他眼里你是很重要的，然后你是有人需要你的，那个会帮助我们开始跟人的关系会有比较深的。
可是我觉得兰陵还有一点是他察觉到那个不对劲，对不对？他察觉到那个不对劲，所以他用了一个缓和的方式。那个被需要是他被肯定嘛，但是他察觉到说那个不对劲是表示那个学妹可能他有一点情感上的这种转移或是什么的，所以这个处理是蛮好的，就是回应到我们上一次节目中王哥有提到一个假性同性的问题，如果这时候处理好的话，可能双方都不会受伤害啊，然后也在生命中留下一个蛮好的回忆，听起来是了，好像还有联络嘛，对不对？
对对对，
两个男生呢，到现在都沉默不语，是你们觉得谈这个话题有点奇怪呢？
可以谈你们异性的恋情啊，高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啊，
非常好，
非常好，
陈振宇三个字就表达了所有的情境啊。
上帝为何造人造两种？
嗯，
就是拿来相爱的、啊。真的就是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安排啊。那我现在是已经有女朋友啊，那我是非常的对啊，很照顾她、啊，然后她也很喜欢我啊。那我是觉得你今天呢、啊，要为一段恋情去负责啊。你就要自己好好计划说他如何能长久啊，像我是以就是我可能要把他当作未来伴侣那种方式去可能慢慢教他或两个人沟通啊，然后一步一步过生活，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也大概2年多啦，所以我是觉得 用沟通代替吵架是不错的方法。嗯，然后这也是我在恋情中得到的一些想法。
好棒啊！要鼓舞一下。
我们听了一个很棒的经验啊。
嗯，
我和
我其实我跟他感情应该是差不多吧，我这么觉得。可是因为我本人是比较懒的，我是就是在像我们很习惯，就是会被渲染，会说过一些情人节啊，那一些节日，那就是本人很懒，就非常懒的去买礼物，对吧？就在这方面觉得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的重要性。
你到底在讲什么？
对啊，是。所以我自己在感情上会发现一些问题，
就是
自己的困难。
okay, 不像听起来振宇好像就是比较有一些想法跟计划，
经验比较多。
哦，其实我这人也很懒，对吧？其实比较重大的，因为我们不是女生，我们是男生。也许我们心没有细，但是我们体贴。可是女孩子在想什么，你还是不懂啊。她可能情人节是她。比如说一年所过就是情人节、圣诞节，或者是
生日、
跨年、生日是最重要的几个节日。嗯、但是男孩子就觉得生日的情人节，我每天对你好，就每天情人节啦，就是会比较忽略到那一天那个节日，你可能要送他一个还不错的礼物啊，或者是带他去阳明山看夜景啊，或者去渔人码头淡水什么之类的，就。忽略到那个重要性，就是我就觉得男人就比较懒，可是这还是可以沟通的。对，
其实讲的是不论什么样的恋情啊，最重要的是那种彼此之间的互动。哦，我想就是同性恋也好，或者是异性恋也好，好像我们如果谈一个恋情的话，其实大家比较看重的是这个部分，两个人之间的那种相知相许吧。会不会是这样子？所以，即使是同性的恋情，他也是可以爱得这么深。就是我们从节目一开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看出来，你相恋的过程里头是感觉，彼此有需要的，然后彼此被需要的。
嗯、
然后在那个彼此有需要和彼此被需要的那个过程里头，走的那段过程觉得是舒服的。然后到最后呢，像郑颖，你看，如果是两年，表示他可能高一就开始交这个女朋友，然后现在也是稳定下来。甚至于想把他当伴，这很难得。在今天，我居然听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男生这样讲啊，那为那个女生，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
没错，我们现在听起来都觉得那个女生好幸福。
那个过程里头就，他有蛮多的事，就是在这个恋情的过程里头，他产生那个爱是开始会替他想，然后是长远的想，而不是暂时的现在的感官的性而已。如果我们刚才讲爱和性好像分开来哈，可是看起来你看，当你跟一个人彼此感觉是被需要，然后在一起如果是愉快，然后你真的就会真的慢慢会产生一个爱，然后那个爱会帮助你去看怎么样去长远走，那你越来越替对方想的时候，才有可能沟通。如果有一方不见得是为对方想，有一方还是停留在物质刺激的时候，那个感情就很薄弱。不管同性恋或异性恋，不管同性恋。
节目进行到这，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在上那个恋爱辅导，是不是？怎么样谈一段正确的感情？可是有时候感情真的是很难预料的。但是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我们一直谈所谓包括性在内的一些正确，这到底是不是正确啊？所谓正确的观念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种人生的恋情也好、感情也好，或者是变化也好？
嗯。我觉得就像王哥刚刚讲的啊，其实大家青少年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以觉得你们互相是爱人，互相是被爱。可是关于性那方面啊，可能那个不需要真的有去做，就是你们互相有爱啊，或者是很体贴啊，每天一天过一天啊，直到你可能你长大了，你成家立业，你需要来个传宗接代的时候。在做啊，或者是你有能力对那小孩子负责任的时候，你在做也不迟，对吧？
嗯，就是希望说， 没有必要就不要太对、啊、不要让无辜小生命变成一个欢乐中的产物
后遗症，
不要当做后遗症这样。
可能是心态未成熟前吧，因为自己其实现在很多那种国高中都会觉得自己很成熟，可是其实
不成熟，
他们经历太少，也不是不成熟，他们经历太少，所以他们不晓得他们现在经历的事情对他们影响会有多大，那种后果，那种思想上面可能会错误或什么的，所以可能我觉得等到就是像郑宇讲的、啊，就是等到他们恋爱到某种程度是经得起考验，应该这样讲，因为有些太速食恋爱，就是一个月或是半年，然后就谈到那个性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快容易
太快了，
对，就是变成好像他们还不确定他们自己以后有没有长远的路，他们就去尝试，那每一次的恋爱都这样，他们会变一个循环，最后他们还是终究找不到他们真正自己最终的那个归属的那种感觉。
我是觉得佩奇的分享让我看到，就是说是不是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有足够的爱，包括家人的爱，好朋友的爱，或是他对他自己很有信心，他有很大的安全感，他比较能够处理这个感情的波折，或是怎样去面对感情。来，汪老师，这个问题交给你回答。
就是标准，果然的，一定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哈，你最好去看他跟他爸妈的关系。如果你男生你喜欢一个女生，然后你发现这个女生她跟她爸爸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你追她就是容易的，因为她跟爸爸关系，她有被爸爸爱的经验，她也会爱她爸爸的时候，她跟你的关系呢容易是长远的，容易是长远的。反过来，我们女生去看男生，你就看这个男生跟他妈妈的互动。如果他跟他妈妈的互动是不好的，他对他妈妈会顶嘴，他对他妈妈有的时候会是常常会摆臭脸。会抗议，嫌妈妈唠叨，那你要去爱这个男生有蛮大的痛苦，因为他有一天会嫌你唠叨，他有一天会觉得怎么会多一个妈妈的感觉。所以那个他每一个人，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去看他被爱的经验。如果他跟他的异性的那个父亲啊，或者就母亲的那个是亲密的时候呢，他比较有能力去爱你。好，所以看起来我们真的需要跟我们的爸爸妈妈有很好的关系，现在开始学着好好爱我们的爸爸妈妈，帮助你将来会好好的爱你的另一半。
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样的恋情啊，我们都要从爱家人开始，
对对对对 对
爱自己的近人开始，
爱屋及乌。
因为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啊，自己的恋情，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的嘛，不断的学习，由经验当中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去经验新的事情。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有很愉快的开始被爱的经验。
是，王哥会这样讲是表示我们节目已经要到了尾声了啊、哦！真的很感谢，很感谢郑宇、博翰还有佩奇，还有新加入的兰陵啊、哦！你们真的提供我们好多的看法，也让我们有很多新的思考。加油！我相信你们将来都会带给我们更好的话题，尤其是恋情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再会喽，拜拜，
拜
拜。
希望总是。